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911页啊，911页，倒数第七行，我们从经文看起啊，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啊，会见无期啊。这个四句经文是告诉我们六道轮回的真相。善恶变化，就是六道的果报。人的念头善恶不定，最重要的呢，就是断气的最后一念，这是关键的时候。最后这一念善，就引导他到善道去投生。如果最后这一念不善的，是恶的呢，他就到恶道去往生。啊，所以念佛人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念啊，平常念多少都不想看，决定性的是最后一念。那平时念呢，曾养成习惯，希望最后这一念能提得起来，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啊，决定不能够疏忽的啊，关键是在最后啊，所以我们不可以轻视那些作恶的人。为人善根不一样，作恶多端，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他往生了啊，这个不是不公平啊，实在讲呢，个人行业不相同啊，在我们想象当中肯定是这个人过去生中许是善根深厚，他才有这个机会啊，一生不念佛，最后这一生念佛，肯定遇善知识提醒他，他到那个时候来不及去思维啊，人家叫什么他就听什么，这就能往生啊，这种缘可遇不可求，一万人当中一个找不到，十万人当中也未必能找到一个啊，所以最有把握的就在平时啊，平时最有把握的是要放下。为什么临终提不起来？我们对这个世间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啊，不定想到什么事情，把佛号忘掉了啊。所以念佛人临终助念呢，真的是一桩好事。助念的目的就是提醒最后一念，关键在此地啊，助念一定要懂得助念的规矩 啊，不要去探望这个地方热，那个地方凉，那个不重要。啊，那凡扰乱他，对亡者不是一桩好事情。啊，对活在世间的人也没什么好处。他走了没有走，我们无可奈何，我们帮不上忙。啊，所以还是守规矩的好。啊，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记住。啊，老老实实的帮他处理。啊，他没有状况的时候，就一句佛号念他的。啊，什么状况呢？比如说他说他看见什么人在门口啊，什么人来接引他，这是状况啊。与敬宗不相应的要特别提醒他不要理他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开始就开这一句话啊，一点都不啰嗦啊。见到什么样的家亲眷属不要理他，见到别的佛菩萨的时候也不要理他，见到阿弥陀佛劝他赶紧跟佛走啊，见到观音师之也可以啊，不是西方三圣就特别提醒他决定不能跟他走啊。临终开示就这一句啊，见家亲眷属很多，那是地藏经上说的，不是的真的家亲眷属，都是冤亲债主变化家亲眷属来诱惑他啊，把他带走了，那就要报复他啊。这些事情平常要讲，常讲，让他有印象。哎，临终时这种状况现前，这一提醒他就不理他了，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个境界就没有了，就消失掉了啊。这些我们的相信呢，唐朝啊，这个张什么张和啊，张山河这个公案要记住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你看牛头人先前，这是地狱先前，牛头人来说命啊，他的运气好啊，碰到一个法师听到了，点了一把香放在手上念阿弥陀佛，就大声念了啊，念了几声，他告诉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了，这是真往生，这个不是假的啊，他自己亲自说出来的，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啊。所以平常善念恶念很重要，不能有恶念，恶念肯定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我们念佛的人把恶念善念全放下，通念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念阿弥陀佛是大善，事出世间善法没有比念佛更善的，这总得要记住啊。自己所亲爱的人怎么个想法呢？把他当作阿弥陀佛想，这个对自己很有利益啊，全是阿弥陀佛，会书里都说啊，今世虽善果，果报不错啊，得人身闻佛法善果， 那么我们所做的因啊，做的这个业因，如果是不善，来世便招殃果。这个殃果是恶道啊。现在虽然是恶报啊，生活很辛苦，人缘不好啊，我们讲人事环境不好啊，对我们不满意的人多，回报的人多啊，陷害的人多，障碍的人多，这个叫我们现前受的是恶报。可是所做的呢，善啊，我们所做的业因善，在后生化享福报啊。这个善的业因呢，一定给你带来福报，千变万化了，不可具数啊，说不尽呐。啊，这是变化这两个字有一个解释。又家乡俗语，恶因得苦，善因得乐，其报一千也。啊，义是难义的义，前是尽的意思。啊，就是善恶感报啊，即速就快呀、啊。国报很快呀、啊。啊，古曰一千。一千。快速。啊，尤其是我们先前这个时代，只要冷静一点，细心去观察，国报全在面前啊，众生都在表演。追逐所生，逐追从，为所生之处啊，国报追随，相从不舍，随其业因感得善恶之报。啊，善因一定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啊，道路不同。啊，这一生关系在密切。啊，父子、夫妻、兄弟，死的时候，个人有个人的道路，不一样啊！啊，做善，天堂国报，啊，一代之，啊，天堂等着你去；做恶的呢，在地狱。道山见树一代是因果各异，身处悬殊啊，故临终分手啊，尽称永别啊，能不能再遇到呢？非常困难，不是没有，有很难啊。啊，善徒一报历五千劫，辗转六趣何日重逢时间是以劫来算的，啊，辗转在六道里头受生， 分手之后再见面难了，且重逢亦不相识，故曰会见无期。啊，这一段事情我们看到近代催眠啊，这在外国很流行，中国这几年也很多。催眠到相当深度的时候，会知道先前家里人你所认识接触的人跟你过去生中有什么关系都能说得出来。啊，这个上说明什么呢？说明是冤冤相报。他自然会聚在一起，他不聚在一起他怎么爆发？啊，武余庆这个句子我前面提过啊，告诉我他在上海这个朋友，这个事情是真的，一点不假啊，儿子是他的老板，德国人投胎到的下来，啊，因为财产是托他管的，不是赠送他的。啊，他回过去之后死了，你看他那个灵魂念念不忘。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人还不错，不是个坏人。坏人他不能得人身，他不能到人道来。啊，到人道要具足五戒，中平是善，啊，才能得人身。啊，得人身，念念不忘他的财物。啊，他来了。啊，这个人也非常聪明，有智慧。啊，一看到小孩面孔，变成了老板那个样子，他就晓得。啊，当机立断，把财产转给他儿子，啊，还给他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啊，否则的话，他这个老板他不能把这个财舍弃掉，那这个东西没完没了，将来双方日子都不好过。啊，这样一来就整个还清了，还清替他保管这段时间，把他的事业发展呢扩大了，啊，他当然有报酬给他。啊，你看两方面都好。啊，如果不是个学佛的人，他不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这是这段经文是教我们对事实真相要看清楚，该放下的要放下。啊，如果我们驾轻就熟，真的是恩爱，希望永远呢都能生活在一起，那就是念佛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真的永远在一起。啊，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真的。为什么？你去看看。 我们净土宗十三代祖师的传记，圆公大师啊，当年在庐山建念佛堂，邀集志同道合123个人，法院在山上一起念佛啊，规定功课，求愿往生，个个都往生。往生不是同时的，有先做的，有后做的。啊，圆公大师往生的时候，就看到连舍早走的这些同修，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这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啊。那么到极乐世界才真的永远在一起啊。啊，个个都得无量寿啊。极乐世界的无量是真无量，不是假的。啊，在极乐世界决定证得常寂光，证得常寂光是真无量，没有证得常寂光的时候是有量的无量，证得之后就变成无量的无量啊，这种机缘我们在这一生能遇到，多稀有啊。啊，那么可贵的就是要把它掌握住。啊，真正也想掌握住，这经不能不读。啊，为什么呢？我们的妄念妄想多，习气很重，怕一时把不住，所以现前就要放下万缘。该放下的就要放下，不要再留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就对了。啊，这个地方丝毫不能差错，一差错，那不是千古恨呢。真的铸成大错了。下面这段劝力修善，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这是你还等待什么？我们看念老祖经，啊，于是世尊爱之，劝行世人何不成此强健之事，努力修善，啊，将于待之何时也？你还等到什么时候？世尊苦口婆心呐，啊，人老，身体衰了，进修就有困难，体力不够啊，啊，你像波州三昧。我们想到不这三昧，就想到体力的问题。波着三昧是精进念佛， 一句佛号念到底，一期九十天，九十天不能睡觉，不能躺下来，不能坐下来，只许可站住走动啊，要拜佛可以站着走动拜佛，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下来啊，九十天一期，这个要什么？要很好的体力才能修啊，没有这个体力就修不成。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第一个参访的善友吉祥云比丘，他就是修佛主三昧，啊，华严经在这个表演是非常明显告诉我们，华严会上佛菩萨修什么法门？修念佛法门。文殊普贤率领带头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记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比的殊胜啊，所以彭济勤居士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有道理，不是随便说的。世间一切法也要年少，出世间修行呢，亦复如是啊。年轻就遇到佛法，勇猛精进，成就快啊。如《涅槃经》云，这释迦牟尼佛教这家训。家是年老啊，譬如甘蔗，既被压抑，子无复味也。这好像甘蔗，甘蔗被压了之后，汁都出来了，剩下的渣子，渣子就没味道了。那佛用这个做比喻，壮年甚死亦复如是，既被老压无三种味啊，年老了三种味都没有了啊，第一个出家味没有了啊，年岁老了不能出家了，第二个呢读诵味没有了，第三个坐禅位没有了，年老者十三种位啊，故应即时努力，切莫延迟。啊，人要有智慧，人要有警觉性，啊，能够把时间抓稳。年轻的时候应该勇猛精进啊，老的时候想勇猛精进来不及了，体力不许苦啊。啊，后头这一句话切莫延迟下面这一段， 是迷教的业果。教是经教，对于经教迷惑，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啊，这里都分两段。第一段，三毒增上。啊，这又分两小段。第一段，相续有根。请看经文。世人善恶，自不能见的，皆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这几句话说明娑婆世界啊，我们居住的环境会恶，会是染污，在今天这个时代看这一段，完全是现实社会的描写啊，环境的人物，身体的人物，精神的人物，已经到人不能容忍的阶段，太严重了。啊，为什么？圣贤教诲完全没有了，见不到也听不到了，想学习都找不到地方。啊，由于严重的染污，所以众生三毒之身，贪嗔痴慢疑，不是往下降的，上升了，升的速度太快呀！啊，我们细心去观察。年年不一样啊，月月不一样啊，这么快的速度向上成长，这得了吗？啊，三毒之身就会造恶口爱。啊，造恶为什么口爱？有果报啊。啊，初段表贪毒，贫富同然，忧苦万端呐。啊，第二段，贤嗔毒，啊，这一段讲痴毒，这贪嗔痴啊，啊， 称至称大愿。接下来的仇恨呢？愚痴生于神岸，不信经法，善恶之道都不知行，不相信行善有善果，造恶有恶报，他不相信啊。持毒之人，伤人毁命啊，且为三毒之本，故持毒为患己身，这特别说明愚痴之毒危害太深了。人要有智慧，他就不会有贪心，他就不会有嗔恚。这个是我们要有高度警觉。以为我有智慧，但是我还有贪心。你就要认真去反省，你还有贪心，还有嗔恚，你没有智慧。你学的是什么？知识，不是智慧。真正智慧现前，烦恼肯定化解了，智慧有这个能量，知识没有。所以知识跟智慧要很清楚辨别出来。不要误会呀，把知识当作智慧。我们只有自知之明，才能够种善根。才能够修善业。下面是念老的注解。经的意思是说，世人愚痴，不明何者是善，何者是恶。这是现在社会普遍的现象，把利看作善，把义看作恶。是非颠倒啊。这非常可怕了。尤其是把学佛看成错误啊，看成是迷信的。把圣人的教诲看成是错误。中国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子？都是古圣先贤那一套东西。误导了我们。这么说法。以竞争为能死。 啊，以累积的财富多少为标准。啊，伦理。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全没有了。佛经上所说的是善，善归无界，啊，六合六度全没有了，啊，于是我们冷静去观察。这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啊，稍稍涉入经藏，都知道世间所有一切法。都离不开因果感应，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是真理呀，这不是学说，完全是事实真相。现在没人懂啊，于是过程记忆妄加分别，这就是心眼不善。于善恶三世因果之恒归，不能生信。恒是永恒不变规则，恒归超越时间，古今不二，超越空间，变法界虚空界也不能改变它。啊，所以今天讲十善业道，还有少数人听。讲太上感应篇，听众都跑掉了，他不能接受啊！啊，听的时候他很难过，说句句都在骂他，都在指责他，他不服气，啊，不听你的，掉头而去。啊，对你产生怨恨，啊，所以说世人善恶自不能见，你自己见不到，给你说出来不相信，既不知因呢，便不为苦，啊，根本不知道因果报应的定律，所以他不怕了。但图当时快意，不惧后患无穷，啊，根本他就没想到。 祸患真的是无穷啊。啊，纵情自语，任意作恶，啊，尽造恶因，这些竞争呢，看谁造的多。看谁造的大，这比赛呀！啊，不顾当来之凶祸，啊，许许多多，从各地传来的信息，啊，讲的灾难，结果灾难没来，啊，说这些，这吓唬人。这个不能相信，而且真真有此，肯定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意思是，所有一切预言全部否定，那假的，不是真的，你决定别去相信它。啊，这是真真不顾啊，当来之凶祸。等凶祸现前，后悔莫及了。啊，故云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这个尽就是尽责。啊，做善不尽责，做恶要尽责。又加强诸位，世人以死之慈济杀生为凶。嫁娶等为吉。世人于此而死，尽过为止。啊，人死祭祀，杀生来祭祀，把这个当作凶死。可是，婚嫁，这是祭祀。啊，也杀生为庆贺，啊，喜事，不知道，只要是杀生，就不是好事。啊，好事更不能杀生，不可以把自己的好事、自己的快乐。啊，让这些畜生牺牲生命，结下冤仇啊！他不服啊！哪一个畜生愿意甘心情愿啊，把他的肉奉献给你来庆祝你？哪有这种事情？都是弱肉强食。他没办法抵抗你，你杀他吃他，啊！现在我们也有时候听到被杀的这些动物附体来报复。啊，这几年这些事情很多。 我们听了作何感想？啊，应该真听懂了，真搞明白了，赶紧回头啊，不能再杀生了。啊，所有一切罪业，杀生最严重。所以戒条都把杀生摆在第一条。偷盗摆在第二，邪淫比在第三。而实际上杀盗淫常常有密切的关联。那换句话说，三种都造了。啊，三毒的根本呢，全造了。那这世人于此而死，禁锢作之。吉凶是因，祸福是果。啊，杀生祭祀是凶，杀业所感三途之报是祸啊。啊，佛家祭祀。用蔬果啊，蔬菜水果世人以嫁娶为吉，但不知因习庆而杀生，翻成凶事，而招当来无穷之祸。此正是世人不明善恶所招之恶果也。世间人真不知道。所以禁锢作之啊！啊，生于神暗者，加强所述，身造恶，故曰生于；心不信，故曰神暗。啊，有经隐书曰：“身于神暗，心色异闭。”啊，心犹如毛色，不能开解。生死善恶，自不能见。故知欲暗呢，就是痴毒。以欲痴故， 心一必生，不能正心因果，也就是说他没有能力辨别善恶，没有能力辨别是非，没有能力见到祸福。这人是糊涂啊，没有智慧耶。愚痴最大的伤害就是不能真心因果。他不相信，不能信受经法。佛菩萨的经论他听不懂，圣贤人的教诲他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正道不如，但是邪说，外道邪说呢，反以信奉。古人转授于教，他迷信，他相信这些。如是颠倒之见呢，相续不绝，永逆生死，而其根本正是痴也。这愚痴可怕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哪个人不愚痴呢？愚痴怎么能解决呢？一定要向圣贤学。科学行不行呢？科学不能解决愚痴。愚痴要圣贤学问，为什么？科学是属于知识，不是智慧。科学可以用妄心取得，智慧不可以。智慧要用真诚心才能得到。一真一切真，真能解决问题，妄不能解决问题。妄解决问题必然有严重的后遗症。愈结越麻烦，这些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都看到的。也就是科学技术不能够让人 化解贪嗔痴不能啊。科学帮助人增长贪嗔痴，这个麻烦就大了啊！智慧能帮助人化解贪嗔痴，所以不相信正道，不能接受圣人教诲啊，对于外道邪术啊，他相信这叫颠倒之见，相续不绝，永远沦陷在六道轮回啊！生死无常，以痴为本，所以痴非常严重啊！它的害好像明显上来看呢，没有贪嗔那么严重，其实它比贪嗔严重。古人有个比喻说啊，贪嗔容易断，痴难断。痴好比藕啊，藕断丝连啊，很不容易断，要定慧的功夫啊。那么前面讲的贪嗔，有戒有定就能断。愚痴呢，要有定有慧才能断，没有慧也是没办法断愚痴的啊。所以经教的熏修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佛家讲的中下根性的人啊，有经教长时间的熏修，对于化解三毒啊，有一定的好处啊。那么经教修学也要懂规矩，最好的方法是一门深入。这是古德教导我们的，为什么？一门容易得定，容易得清净心啊！清净心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目标啊。我们这部经上经题清净平等觉啊，首先得清净心，再进一步得平等心，最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觉的意思啊。所以知道我们所修所学为什么，我们想得什么，这要清楚。啊，清净平等觉现前，是你真得到了智慧开了，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所以清净心现前，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啊，你往生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全是清净心。底下一段，但著独欲，啊，蒙明地图，不心见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嗔恚，贪于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伤啊！佛看在眼睛里头，伤心啊！啊，注解里面说，蒙明地图，蒙者有眼球而不能见也。啊，世人常说有眼无珠，啊，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啊，没有能力辨别厉害，这叫蒙明的。啊，金星云，蒙又作，这旁边有个墨字的蒙，啊，蒙夫不明。明呢，暗昧无知，啊，糊涂啊！迷惑颠倒的人啊，敌土，敌是受以觉粗，土是冲。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冲突。啊，敌突就是冲突的意思。又以及舍辞句曰，啊，他说无所了之。啊，对于事理他不知道。啊，错事违犯，这个，哎，如小儿夜行，狂犬妄走，无所不作也。这比比喻来说，啊，无知啊，往往呢闯祸。啊，闯祸他自己也不知道。下面举着两个例子，小孩也行，没有人带着他，容易闯祸。为什么？他无知。狂犬妄走，狂犬也是无知。啊，容易做错事，啊，无所不作，一愚昧蒙昧，故不明经义。啊，听经听不懂，听圣人的教诲也听不懂。 为什么？糊涂，愚鲁，智慧不开。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这些人对人对事对物没有恭敬心，没有真诚心，啊，所以他听不懂，他学不到，虽然学也达不到效果，啊，这叫愚。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一切法从真诚心中做，这句话非常重要。一切法，无论干什么事情，无论对什么样的人事物，都要用真诚心，要用恭敬心。你才能得智慧。如果掉以轻心，啊，轻慢心，你就没有办法理解。啊，《开经偈》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你永远隔一层。啊，真的不能了解，这什么原因？诸佛如来世法的圣贤都是用真诚心，啊，他所说的话，他写的文章，真诚清净心中流出来。啊，我们也用真诚亲近，就跟他相应，能够听得懂他什么意思。能看得出来。啊，那我们是反其道而行之，我没有恭敬心，没有真诚心，那就没法子。啊，就古时候的教学。学生对于所学的没有真诚恭敬，对老师教导的没有真诚恭敬，老师就不教了。为什么？教是白教，你不能吸收。这个原则我们要学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做事，啊，统统用得上啊！啊，对于没有成见、敷衍塞责这种心态，啊，就不必跟他说真的。啊，劝善也用很浅显的话，赞叹让他生欢喜心，这就好了。啊，你跟他讲真的没用。啊，念几声佛号给他听，对他有益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 这是好事情。这个方法可以应对一切众生。在底下说，以愚昧蒙昧，故不明经义，以笃抵除为信，乃好冲突。啊，这把冲突说出来了。啊，也就是说，他成见很深，自以为是，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就很容易发生冲突。啊，也因此对于经法不能信守。于是心无远虑，过于快意。啊，他没有想到将来，也没有想到别人。啊，他所想的完全是自己，自己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啊，绝对不会替别人着想。有智慧的人不如是，有智慧的人起心动念先想到啊，会不会伤害别人，不会伤害别人，对别人有没有好处，如果有好处这事就可以做，对社会对别人有不利的事情，对自己有利都不能做。这是佛菩萨了，这是大慈大悲，这是真正的爱呀！所以慧疏曰：“不顾后世，但求显露，故云过于快矣。”啊，这个意思说的深。他想到来生，想到后世，想到更远了。啊，能如是想的话，我们就相信，这个人起心动念，不会走误。啊，为什么呢？起心动念都有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他对于后世就非常在意。啊，那么对于现前，自然就有约束。啊，不敢为非作歹。啊，但是蒙民抵触不信因果的这些人，他们存心成慧，贪财好色，无有羞耻， 故云哀哉可伤。啊，为什么说哀哉可伤呢？他造的这是地狱业。啊，心存嗔恚，贪财好色，无有休止，这就是地狱业。来生果报在地狱。啊，看到一个人堕落地狱，这很可怜呐、啊！啊，哀哉可伤啊！下面这段经文，劝发生死。啊，也分为两段。第一段，昧思真相，啊，也是愚痴，心人不善，不舍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思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现，为无有事。啊，第一句，先人不善，不是道德，表祖上愚痴。啊，这个人所作不善呢，是其来有自啊。经言书曰：“素不为善，民其无贤。”啊，这是一向呢不肯做好做善事。啊，说明这个无贤。没有善心，不舍道德了，长期无节啊，不明了。中国的学术在整个世界来讲真是洋洋大观啊，非常丰富啊，任何一个国家族群都不能跟中国相比啊！你到世界上去看，你找不到第二套四库全书这是事实啊，这套书里就讲的是什么呢？中国老祖宗历代的圣贤，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方法啊，处世待人接物的方法，经验效果全都在这部书里头。这部书的分量，以前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啊跟我说过，假设这个小孩出生下来就会读四库全书，每一天读十个小时，读到一百岁还没念完，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啊！啊，分为金石子集四大类。啊，经学。是古往今来大家都尊重啊，它是经典。啊，是真理。必须要遵从，不能违背的。这今天为地。啊，历史是经验，啊，这些经学在世世代代推行当中，啊，实行的效果。啊，成效、经验，留给后人做参考啊。自学是我们今天说的哲学，历代的思想家，啊，这里面是他们的东西。文学涵盖是艺术。啊，文艺分量很大。啊，可是这四大类都不能离开核心的思想。啊，核心的思想就是无能、无常、四维、八德。啊，包括艺术都不给力。这是中国人的宝藏啊。啊，同我们同学校的唐太宗。在这部书里头，啊，这部书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作品说进去。啊，唐太宗那个时候是从三皇五帝到近代，啊，这些著作。收罗到了一万多种，里面精挑细选，啊，取其精华，啊，专门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一些文字，把它抄录编成一本。叫群书治要啊，所以群书治要是精华的精华啊，主要的对象是提供给国君作为施政的参考，所以他那个治要，那是那个治是政治。怎样把国家治好？怎样把世界治好？世界的目标是和谐。啊，我们中国人讲太平盛世，天下太平。 啊，那这个地方讲，先人不善，不识道德，这个问题严重了。啊，祖上愚痴，没人教啊。啊，这是哪些人呢？家破人亡，就会出这些现象。啊，家破人亡，没人教了。啊，这个要知道，过去的社会，啊，中国旧社会，可以说它是以家为社会的核心。啊，家是个社会组织。我们现在看不到了。啊，现在这个小家庭跟中国过去家完全不一样。性质不相同。啊，从前的家团体生活。不是个人。啊，兄弟不分家的。世世代代都不分家。所以今天我们展开家谱来看。家谱里头看到的五代，五代同堂。啊，五代里面就延伸为九族。啊，我们自身为单位，上面有父母，父母上面有祖父母，祖父母上面有曾祖父母，曾祖父上面有高祖父母。啊，上面四代。下面有儿子，儿子里有孙子，孙子有重孙。啊，所以上下九代呀，不分家了。啊，那么你就知道，我们自己有兄弟姐妹。父母有兄弟姐妹，我们得拜父母。啊，再上去，曾祖父母有兄弟姐妹。啊，你就知道这个家族多大。啊，历史上记载，家庭兴旺到极处的时候，这个家有1000多人。一个高祖父啊，普通家庭300人左右，这最常见的。啊，家庭人丁不旺，衰了，大概也有200人。那么，既然是家庭生活，你就晓得最重要是和，和为贵呀。那要不和，那天天吵架，这家就完了。所以家的规矩非常重要。家规啊，弟子规是中国古时候家里头共同必须遵守的113条。啊，里面说113桩事。必须要遵守的。共同的。啊，每一个家还有每一家特别的规矩。 啊，不是要求别人共同的，但是自己家里要求家人。这是什么呢？家业不相同，家学不相同，家风不相同，就个人还有个人的不同的，这在家谱里头全都看到。那么现在家没有了啊，二次大战，中日战争，我感到最痛心的不是死伤很多人，也不是损失很多资源，而是我们的家没有了。家没有了，那不就算了吗？不行，家没有了，恐怕我们这个族会灭亡，国会灭亡。你看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三个都没有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就是中国人有家，所以他永远不会灭亡。如果中国人家没有了，就很可能步他们的后尘，中国也灭亡了。这个事是大事啊，不是小事啊。啊，大家庭出来的，在从前，所以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啊，从小教小孩，决定不能有私心。啊，这最怕的。啊，有私心，他只顾自己，他不顾家庭，这个家会被他败亡。啊，所以从小培养他。啊，他有个正确的观念，他一生要贡献给这个家庭。啊，不是为自己。啊，我生为这个家庭。死也为这个家庭啊，一生的努力统统奉献给家庭啊，赚的钱全要归到家里啊，家之产业啊，在从前产业呢以恒产为第一，恒产就是土地啊，家里面买土地啊，土地都可以耕种啊，都可以生产，买山林，山林可以种树啊，可以生产木材，山还有矿业啊，所以家庭有财富啊，家庭负责教育啊，对子弟的教育，这是一些家学。家庭负责养老啊，我们现在常听到一句话说，落叶归根，归根是回老家，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在外面工作，年老了退休了，回家养老，家庭养老，所以天伦之乐 啊，你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家了，你才知道中国人人生是怎么度过的啊，非常幸福美满啊。虽然大家庭规矩很多，不能犯规啊，可是大家庭给你终身的保障你读书，你从事任何行业 家支持你，家帮助你，成就你。啊，你成就之后，一切奉献给家。所以，治家就能治国。啊，家一扩大，就国。会治家的人就能治国。忠臣出孝子之门。啊，在家里能尽孝，对国家一定能尽忠。你能爱你的家人，你能够爱社会大众，这从这里养成的呀。那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家了，没有家人变成了自私自利，跟父母都要算账啊，跟朋友兄弟那更不必说了啊，这是古时候大家所没有这种行为的啊，这种观念都不能有，那就是一家人。啊，所以今天中国家破人亡，没人叫了。啊，在古时候因为是大家庭，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子弟通通都教好了，都肯定这是一家人，什么问题都没有啊。啊，到社会上不敢做坏事，做坏事连累家庭。啊，给家庭蒙羞，这就是大不孝啊！啊，所以每个人在社会上要做得很光荣、很体面，为家庭争光，大家赞叹老家，哎，赞叹啊，这是大孝啊！养祖宗之德啊，这老祖宗好啊，把儿孙教得这么好啊，所以他真负责任呢、啊。现在学校不，学校不负责、啊，没有这种关系。啊，所以这个家道世世代代相传啊，今天这问题怎么办？啊，上一个星期，深圳有七个家族，他们联合起来，想组成一个中国从前大家庭。以前大家庭都是兄弟姐妹，有血缘的关系。这七个家庭，不同的姓氏，想组成一个大家庭。走道义，啊，想把中国传统的家做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事，太难得了，啊，为什么呢？这样的大家庭必须把自己的私财奉献出来，啊，爱心奉献出来。 才能做得到啊。对一家人要爱每一个家人，要自动自发为每一个家人服务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全世界找不到，这只有中国有。啊，我对这个家庭非常赞叹，很难得，真正做好了，就很有价值，让社会大众的参观来看。啊，中国古代中国人是怎样过日子的？啊，能不能让每一个家族反省？我们兄弟不再分家了。但是现在的家庭可怜，国家政策一胎化。啊，从前家庭没有不希望啊，子孙多啊，越多越好啊。啊，因为中国社会是以农耕为主，农耕要靠人力，人越多越好。啊，那么这七个家庭组织一个大家庭，发的愿值得我们赞叹。啊，那么将来的发展完全要靠道德，没有一个中心的信仰。这就是六合敬里的见合同解啊，没有这个就不能成功啊。今天这个见合同解必须建立在无能、无常、四维八德啊，坚定牢固，人人懂得，有这样的共识就能成功啊！一定要把教育做好啊，让小孩都有这个共识啊！我爱父母，爱祖父母啊，爱跟我父母年龄相仿佛的，那都是我的父母。这个做不到不行啊！啊，难得就有这么多人发现了，我觉得这是祖宗之德啊，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大家看看。中国人所谓的家，跟现在这个家的概念完全不相同。啊，所以先人，现在真的是先人不善。我们把家丢失了，疏忽了，应该是两百年。前面一百年有在家教上逐渐淡化了， 最近这个一百年没落了啊，民国初年还有，我这个年龄我还看到看过这样的家庭啊，那已经不是兴旺的乡，已经在衰，家里头还有200多人啊，有一个子弟学校40。啊，看到老人在家里养老，活络啊，我们看到啊，可是中日战争结束之后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啊，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啊，那么现在真的先人不善，不舍道德，无有余者，没有人给你讲道德讲伦理啊，那么他们现在做出来的完全相违背，我们怎么办？不要怪他啊，这就是用孔子中恕之道来应对啊，中是存心，我们心地要善良，要纯净啊，中是不偏不邪啊，用真诚心来待人，恕原谅他的过失，怜悯他没有受到好教育，他不懂得伦理啊，伦理是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啊，中国千万年来讲无伦，人与人一共是五种关系啊，第一种是父子啊，父子有亲啊，父子的亲爱是天性，这不是哪个立的法，不是哪个发明哪个学说，不是的，是自然的啊，顺乎自然，这就是道。无伦是大道啊，随顺自然，这就是德啊。父子是道，他的德是什么？情爱，这个情爱也是自然的啊，夫妇有别啊，夫妻两个结合这是个家庭的开始啊，夫妇要共同生活一辈子所以两个人各有各的任务啊，古时候夫丈夫负责对外啊，在外面谋生养家啊，妇女在家庭相夫教子，相夫就在家里把家庭管理好照顾好，他最重要的使命把下一代教好啊，所以妇女责任非常重大，家里头能不能出圣贤完全靠太太 啊，太太是圣贤的母亲，是圣贤的老师。啊，所以中国人教育，教儿教女，教女比教儿更重视。啊，对于教女更严，为什么呢？她要做圣人的母亲，啊，她的小孩要做圣贤。啊，所以父母对他的管教格外严格，这个我们在古籍上都看到啊。啊，这是夫妇有别，不同的任务啊。像《弟子规》这些东西，一个大家庭，人人都要遵守，每一个人都做到了。所以小孩从出生他就看到啊，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啊，都是这么好的规矩，他就学会了。所以古谚语有所谓呀，三岁看八十，就这个道理啊。从他睁开眼睛他会看会听，他已经开始学习，到三岁，这一千天根扎下去了。这一千天的根扎得好，他一生到八十岁都不会改变。就是现在这种教育没有了。啊，现在人心不善，言行不善，一定要原谅他。为什么？没人教他，啊，我们这一代不知道，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上面去曾祖父母大概还是不清楚，到高祖父母也许知道有这些事情，你说怎么办？啊，所以一定要学孔夫子中恕之道啊，不要去责备这些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